那么吸引人呢？无论是小说也好，电影也好，电视剧也好，为什么能够吸引我们呢？原来，它在这些文学文艺上面呢，它有一个原理，就叫做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此话怎讲呢？源于生活就是说那些东西必须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哈，必须跟我的生活经历有重叠的，我熟悉的，用我们现代人的说，就要接地气。你不能搞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，你就在那里给人家讲，人家不来看你了。你跟他的生活很接近，他就能够把自己投射到里面去啊，这就是源于生活。但是这还不行。你要是假如源于生活，那我干嘛呢？我生活本身就完了嘛，是吧？还要高于生活，那就是我生活平时有一些我想做的，或者我某一种情感，我不能够表达出来的，这个时候，你就在它高于生活，它就吸引住你啊，就是这么一个。假如大家觉得这个还太抽象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大家就知道了，就是这个，大家去 mall 是吧？都看见过这种 model 上面穿着件衣服，哎呀，那些女生一看，这眼睛就发亮了。当然，男生也有哈、啊。哎呀，这个衣服你看，这么的好看，那种气派，那种气质，要是穿在我身上。一定十分的光彩，对不对？于是呢，那些人就拿着这个衣服，就去那个啊 fitting room 那里试了哈。一试，哎，怎么我穿起来就没人家那种的风格哈？怎么我穿就不好看呢？不好不好，不买了，就放下。大家有没有到 mall 里面注意一下哈？fitting room。外面很多的衣服都是试完放上就不买的啊，就是看着不喜欢嘛，那为什么呢？大家留意啊，这几个 model，它就是源于生活，它就是根据人来造的，来做的这个 model，你看，它有头，有手，有脚，啊，都是一看就知道是个人，但是。你仔细看，他跟人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他没有五官，没有五官就突出了衣服了嘛，是不是？还有，他比例不对嘛。你看右边那个女的，那个脖子跟头不成比例，对不对？而且她的手啊、脚啊，有些你看左边那个比较细长的，右边那个脖子和头比例不一样，你看见没有？他是跟人不一样，他把这个人的元素拔高了一筹，来反映出这件衣服不一样啊，这就是要高于生活。所以，我们被这些电影啊、电视啊、文艺作品啊，被他吸引住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被他带到哪里去啊。虽然我们说高于生活。但是这个高，不一定是道德啦，这些高啊，它不一定是那方面的高，有可能就是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，把你引到一条不一样的地方去。它这个高是说它向上拔高了一筹，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，可以说。是十分的危险。那我现在我就讲这个元宇宙它的危险的地方。啊，讲之前我们来学一段圣经哈，因为凡世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而来的，乃是从世界而来的。啊，这里有三点。我请大家注意哈，一个 就是眼目的情欲，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，一个就是今生的骄傲。这些东西把我们拉进去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切入点，这个切入点就是这三个啊。那我现在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解释。眼目的情欲，你看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给我们的眼睛来享受的嘛啊，这个东西放进来啊，然后什么图像我们都可以看得见，无论是啊那个世界的任何的奇景，或者是你要去哪里啊，你都不用去了啊，你就放一些图像，你就可以看得见了，或者任何你想的想象得出你想看的，他都可以给你看啊。这个 VR 呢，我还真用过啊，他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人用了，就给我试了一次，我一戴上去，然后呢我就进入到一个空房间啊，那是一个 demo 的 version 啊，它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空房间。我进去那戴上去就等于在房间里面了。我抬头一看，看见那个天花板，我低头一看，又看见地毯的花纹，然后呢前面有厨房有卧室，我转过来看呢，那是那个大门，我就像进了一个空房间。我向前走两步啊，也真的在房间里面走了几步，我忽然间我就害怕起来，我怕那个空房间会不会有个东西什么跑出来啊，捅我一刀啊，我就摘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摘下来以后我就开始头晕了，因为那个东西啊，它的光是直接照在你的眼睛里面去的，很伤眼睛的。我估计这个东西戴完以后配眼镜的人肯定会多了很多啊，这个光直接照在眼睛里面去，对不对？这是眼目的情欲。我们讲下面来讲肉体的情欲。这里有一幅图哈，大家注意，他穿的这件衣服上面也写着 VR 啊，不知道 VR 什么哈。他你看，他除了戴一个眼镜以外，他还有耳机，还有啊，他身上绑着的这些东西哈，都是这样啊，好像可以帮助他飞翔的。我不知道他模拟什么，那肯定是一些空翻的动作哈，一些空中的动作，可能是宇宙飞船，可能是跳水，可能是空中翻腾，不知道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的体验一定是十分的真实，因为他看的听的还有他身体的感受啊。假如弄不好旁边 放一把风扇，还能够感受到风，是吧？这种感受是十分的真实。那大家就会说，哎呀，这个没什么嘛，我就是试一下空中翻腾又有什么毛病呢？没毛病哈。但是我们再看远一点，假如它跟现在已经有的一个商品结合的话，那就十分的危险。好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现在有卖了啊，叫做硅胶娃娃仿真女朋友。
You go to
啊，非常的真实啊，还会加热，还会发音啊，要亲它那个广告那个小字上面说要亲手打造自己喜欢的款式，独一唯一的你哈，然后你他可以 customize 啊，你要什么服装啦、啊、什么眼球啦、啊、什么法式啦、啊、他都给你，可以给你变。这个东西做什么用？你看他旁边还有一行字，就是说他发货的时候啊，你放心，你收到的时候呢，人家你的亲戚你的邻居不会知道你买这个商品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这种商品它的用途是不可告人的。想象一下，这就是 VR， 它要是跟 刚才的那个 VR 结合起来，大家想象一下，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。那有人会说，哦，那可能是部分啊个别坏人或者个别瘾君子好这一口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又做了一个，在 Google 上面啊，我就打了几个字啊，我就打了色情网站访问统计啊，就下面的四个英文字啊，顺序不要紧，你只要把这四个字一打进去 ，Google 你都不用进入到哪一个网站了、啊、，Google 下面就有一个秀给你看，我就把这个字翻译给大家啊，他说4000万美国人经常看色情网站，有 35% 的下载的那个容量是跟色情有关。目前只是看，已经美国有4000万人看这个，以后要是有 VR， 想想我们的下一代一旦接触到这些东西，他还能出来吗？你说这个东西可不可怕？那这就是肉体的情欲。我们再来看今生的骄傲。啊，左边这里是一个啊一个独裁国家的一个领袖啊，他给自己颁发了一大堆的勋章啊，他的勋章，人家开玩笑说他有一个作用，就是防弹。就是子弹打不穿刚好护着心脏啊。我们人啊很喜欢一些啊荣誉啦，一些被人称赞啦、啊、而且往往人在生活里面也没有那么多荣誉，也没有那么多称赞，是吧？这些得不到满足的部分，在这个元宇宙虚拟空间里面就很容易得到满足啊！我又啊想象一下，怎么用这个哈、啊？我估计哈、啊，以后这个电影会有一种新的用途，你信不信？你就看着哈、啊。以后我们去看电影，就不光是看了，我们要去演电影啊，就是说。那个电影已经写好了某个剧本啊，有某些角色，你可以进去挑一个角色啊，然后你就开始进去，你就可以开始演。然后呢，那个电影呢 ，AI 嘛，它会根据你进去你的选择哈、啊，它会给你不同的这个反馈哈、啊，让你十分的 enjoy 啊，让你的那个虚荣心。啊，那你的那个想发泄的仇恨等等哈、啊，或者你的妒忌，或者啊，任何你的一些负面的情绪，你想发泄，它都可以在里面给你达到啊。比如说，我要去看《红楼梦》，对吧？那我一选《红楼梦》，我一进去，一大堆人，我说我要当贾宝玉，哎。霎时间你就进了大观园了哈，金陵十二钗就在那里。我说我偏偏不喜欢林黛玉，我偏偏喜欢薛宝钗，行不行啊？你就去做哈，然后呢他的那个情节呢他会配合，让你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呢你进去以后呢，你会觉得很爽，哎呀，你所有的情绪都得到舒缓啊，这真是个宝贝啊。弟兄姐妹们，当你从这个虚幻的世界出来以后，你还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的真实吗？我想象一个大龄青年啊，他还找不到对象，他每次相亲他都失败的，他失望之余，他就到 VR 里面去感受一下 dating 的感官，是吧？一进去，哇，都是美女，而且都是人家都很喜欢他啊！你看这个多好。回到现实世界里面来的时候， 我们都是一般人嘛，一般人他都搞不定，你说他还有勇气面对生活吗？本来一个人他应该去不断的提炼自己，不断的提高自己，面对生活的一些挑战，他可以成长啊。但是 VR 就没有了这种功能。那好，我们下面就来讲圣经的视角。圣经怎么看这种东西？刚才大家都念了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幻的。啊，神是真实的，那这个好理解。为什么说偏偏说我们人是虚幻的呢？那是因为这个虚谎，你要看英文就是撒谎，这个撒谎是跟神的真实相对应的。神是真实的，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，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包含着神的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，包含着很多神性的元素。我们人面对这样的真实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道德责任去回应这一种的真实，但是我们人不愿意。我们人很多时候喜欢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回应我们的这种的真实，那就是虚谎咯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发现哈，很多人他不愿意活在当下，他要么就回头看了，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威风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满头的秀发，对不对？要么他就往前看，要么往前看啊，他就说我现在赶紧努力啊，我攒多点钱，我要多少多少个数字，等我退休的时候就好了哈。要么就往前看，要么就往后看，唯独不愿意活在当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愿意活在当下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人啊，从出生到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，我就没有一步可以回头的，我们每一步都只能向前走。我们假如要活在当下，我们有一个前提条件，那就是我们得知道我们的尽头会是什么。我们必须先搞清楚那个尽头是什么，然后我才知道我当下应该做些什么。但是很多人他不搞清楚那个，他也不想知道，于是他每走一步的时候呢，他就有100个心思，一时追求那个，一时追求那个，每做一个选择都不满意，几次失败以后，就是刚才那个了，要么就看后，要么就看前，唯独不愿意活在当下。我们常常听人家劝我们说，要活在当下呀，这个是啊，这个确实是这样。但是有那么多人来提醒我们要活在当下的时候，那是不是我们其实就没有活在当下呢？元宇宙的出现正好就在这方面套住了我们。你不想活在当下吗？我有一个好的去处，是不是？刚才说了哈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肯定有一样让你进去你就出不来了。圣经说神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，叫我们遵行律法上一切的话。神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去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你要实实在在的活在当下， 因为明显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去做的，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或者你认为很神秘的东西，你搞不懂就搞不懂，你不要去弄它。这个照片是一个80岁的日本老人，他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啊，你看他多神气，他站在那里向这个世界挥手，他的那种感受一般人是不知道的。那可能有人说，那很简单啊，我有的是钱，我可以雇一个直升飞机就把我空降到珠穆朗玛峰啊，我就穿上同样的衣服，向着同样的角度做同样的手势，我就拍同样的照片。但是我又问你了，你就算拍了这样的照片，你有他那种感受吗？他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，每一步都艰难而危险。80岁的老人站在那里挥手的时候，他的那种感受不光光是那一刻的感受，是那种感受包含着他一路以来的艰辛。我们人生难道也不是这样吗？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艰难，有挑战，有眼泪。大家说，把眼泪从我的生命里面拿走，让我只有欢笑，这样好不好呢？假如没有，生活里面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磨练，我们是不会成长。我们一个人要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的体验，就要靠各种各样的，有欢笑，也有眼泪。啊，就像没有高山就显不出平地一样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折磨，没有挫折，我们人生也不可能很成熟。所以当我们要觉得这个虚拟的空间能够提供一切的时候，是不是实际上就从我们身上取走了很多的祝福呢？是不是这样子呢？这个人叫做尼尔·斯蒂芬森啊，他在1992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《雪崩》，元宇宙这个词就是从这本书来的啊，并不是 Facebook 自己发明，是从这本书里面来的。这个《雪崩》这本书讲什么呢？大家注意啊，1992年Internet 还没有发展起来，或者刚刚很雏形啊，反正当时都没谁听过有 Internet， 他就写了这本书。他就说以后的高科技会把人带进了一个虚幻的世界，就是叫做元宇宙，就是他发明的词。他说到了那个时候，全世界啊，世界上只有四个行业是最兴旺的，其他的都是夕阳的行业啊。哪四个行业呢？啊，我们要想找工作的啊，要注意啦。音乐、电影、软件应用，还有外卖。音乐、电影很好理解啊，刚才说的要听的、要看的啊，甚至那个电影还不是一般的电影，就是我说的那种电影啊，可以进去演的那种电影。软件应用，这个 VR 现在就是用软件是吧？那外卖又怎么回事呢？那是因为大家到时候就除了肚子饿的时候才出来吃一口披萨啊，然后其余时间都在里面迷迷糊糊就在那个虚拟空间里面享受去了。但是这个雪崩讲什么？雪崩 是当时就是他描述的那个元宇宙里面的一个病毒，那个病毒就叫做雪崩。这个雪崩这个病毒是由一些有钱人他发明出来的，就是为了控制这一些在虚拟空间里面的人，控制你的思想，消除你的意识，让你在当中这一生梦死还以为很享受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已经迷失了自己。他就从中来取利。1992年他写这本书到现在，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很现实。而我们现在看见元宇宙几个字，我们还不会害怕，那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Titanic 的那个领航员看见的那个以为很远，其实已经很近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五年以后，这个元宇宙就会开始十分的成熟。现在可能只是戴这个眼镜哈，有些还没有听的哈，只是看的，现在还是这个阶段，5年以后就不一样了。我们有孩子的，想想5年以后你的孩子多少岁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信仰的人，如何去面对这些？其实我们有信仰的人，我们本身就不光是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需要那些 VR， 我们本身就是生活在地上，而且同时我们也生活在天国里面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信神的人啊，我们实际上已经用圣经里面神教导给我们的法则来引导我们的生活，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，我们能够领略到神的那种信实，神赐给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，它里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祝福，包括我们很不喜欢的磨难还有挑战，它背后都是祝福。我们拿着这本圣经，我们看里面神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有智慧来活在当下。假如我们面对苦难，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信仰去面对苦难。假如我们有挑战，我们就用我们的信仰去迎接挑战。我们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 VR 去把我们给拽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有信仰跟没有信仰那是不一样的。刚才说的那个门的终点，我们也知道门的终点一过去以后，那就只有两个去处，要么就是天堂，要么就是地狱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接受这种信仰呢？既然它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在当下，不靠这些虚头巴脑的 VR， 又能够让我们每走一步都踏踏实实的，又让我们能够看见远方的危险可以去躲避它，就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样，当元宇宙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它的危险之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接受这个信仰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我在这里呼吁大家，不要小看这个元宇宙，我们要有用一种实诚的态度去面对它，而且用这个实诚的态度，而且要用我们的信仰去面对这种挑战。那我现在就请大家低下头来，好不好？我给大家做一个祷告，希望大家也不要看旁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我希望大家以后能够一起来到这个教会，跟我们一起来寻求这样的信仰， 又或者此时此刻你们愿意接受这种信仰的，你也可以接受这种信仰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啊，慈悲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话语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度在世的日子，我们也知道如何去面对不同的环境。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信仰，让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危险，甚至能够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免于这一种的劫难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宝血，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当今的世界的危险，也让我们知道如何走人生的道路。我在这里也呼吁在座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你要是觉得这个信仰好，你要是觉得你愿意接受这个信仰，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但是你觉得这个信仰很好，可以帮助你避开危险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感谢神，请放下，我看见了，感谢神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危险的世界，没有信仰，我们是不可能走完我们的人生，而尽量的少犯错误，我们做不到，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。当中还有没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，但是愿意对这个信仰接受这个信仰，愿意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好啊，请放下，已经看见了哈，请放下。好，我就再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把教会赐给我们，也感谢你让我们一群基督徒在这里一起实践这个信仰。我们就今天就把我们以后的道路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保守，求你带领，也求你保守那位刚刚举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么一位弟兄，保守他能够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，他走着走着他就知道如何去躲避危险，而且也跟你建立更美好的关系。主，我们就把今天啊，等会我们的一个爱宴，还有我们今天教会的 program 都交托仰望，放在主你的手里，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